那接着呢，我们今天看性洁品。我们之前呢，因为今天有新同学呢，所以我呢大约再把它讲一下。我们《华华经》呢，就是之前的那个《华华经》，我们都知道分成本门跟机门哈。那我们从续品之后的方便品呢，开始呢就是机门。机门呢，方便品就是机门的正说分，哈、哦。正，我写在黑板。就是机门那个机门的正说分哈、哦，是方便品。机就是硬化的意思。
硬化。
对，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修行的人，他每一生每一次都来人间硬化成一个人，那、啊、他走的足迹。
对、
哦。比如说现在我们台湾，比如说净空长老，他可能也是来生菩萨来硬化的，他就是机门。好、哦，好、哦，还有这样子的哈、哦，啊像。花莲圣严上人，还有齐敏大师啊，很多大德啊，反正只要现在在寺院当住持的，都可以说是机门硬化，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寺院，有一个宝殿的哈、哦。不要管它大小哈、哦，不要用大庙的大小来分辨，这样子说的，他们都说不定有很大的菩萨呢，他就是这他会分化很多身，可是他另外一个身就在小庙，因为有这样的众生需要。所以我们学华华经，第一个一定要用平等大会。
有啊，我刚刚到现在都有录，这个都没关呢、啊。
没讲话，但是连线，他没讲话。
所以说哈、哦，他现在哈、哦，这个机门哈、哦，他方便品是他的正说分。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好、哦，那在正说分里面呢，佛陀呢？为舍利弗尊者受记、哦、我们这个已经讲了、哦、那现在我们讲的呢，今天讲的、哦、就是呢，佛陀呢为舍利弗尊者受记之后呢，接着为四大声闻弟子受记，也就是慧命须菩提、哦、摩诃迦叶，然后那个目犍连尊者，还有那个迦真言尊者、哦、这四大声闻呢为他们受记。那我们现在在讲的呢，就是上一篇的譬喻品呢，就是第三品的譬喻品，是就是因为这个机门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在华华教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叫做三周说法。三周说法就是分成三段呢，佛陀为他的声闻弟子呢受记来世为成佛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然后它分成三部分，第一个就是法说中，第二个是譬喻说中，你们听就好，不要做笔记，我会请他们影印资料给你们，听懂的看那个笔记，看那个我给你们看得懂哈。网络也有譬喻说，在第三个呢还没讲，那个叫做因缘注释因缘说中。这样子呢，法说中呢是专门为舍利弗尊者，而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开山显义，告诉世尊告诉我们呢，他来人间其实这一辈子因化来人间，这一期生死最重要是要教我们一时相嘛，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一大册。但是因为众生根基还没熟，还没有可以听大圣的根基的时候，他从一时相里面开出三圣，就是。声闻必知跟那个菩萨是六度菩萨乘这样，所以在法说中的时候，他对舍利弗是开显的一个什么诸法实相，就是我们说的原教的理教理，所以这个法说就是只有讲教理，他并没有说事。但是因为舍利弗尊者他的智慧很高，一说理他就懂事了，但是其他佛的弟子声闻弟子的不懂，所以他就第二次譬喻说说里面会说什么呢？用事相来讲，事就是什么因跟果，就是说你们所修的都是一活因，也会成一活果，就是你包括你过去里面你在修声闻圣里面，其实就是接到了要成佛的一个因真因，所以只有一没有三圣， 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上星期的譬喻说中呢，就是呢四大生火，舍利我尊者已经受记了嘛，受记之后他为了四大生我们请佛再为他们不清楚的人再一次的重生，再次譬喻。所以上次第三品的譬喻品呢，用火宰喻，法华区域里面第一个呢就是火宰喻嘛，哦，说呢火宰是什么，这个火就是我们众生在五浊恶世的意思，见浊烦恼浊命浊众生浊劫浊，哦，那这个宰呢就是三界，地界色界跟无色界，这三界呢的主人是谁，就是世尊，也就是所谓的我们刚说我说的那个经文里面的长者，所以华经的长者就是世尊的意思，这样你们懂了吗？这样应该了解了，我稍微提一下你们就，哦，这样子譬喻说说，所以呢因为他们还听理不懂四大声闻，哦，只有其实所有声闻弟子只有舍利弗在这里被受记，可以华光如来成佛，其他因为不懂不了解，所以世尊他再一次譬说，用这样的佛宰喻来譬一说因果，然后呢告诉他们呢，我其实就是要来帮忙你们，就是要给你们一大车，但是因为你们没办法了解，所以我用小三部小车，羊车鹿车跟牛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上星期是讲譬一说说的正说段，那今天这个性解品呢，譬一说说因为它比较长，哦，所以说呢上星期我们是讲他的正说段，那今天呢要讲的是什么呢，是灵解，灵解是什么，四大声闻呢灵解，哦，了解了，已经世尊这样譬喻他们已经了解了，所以今天要讲灵解段，灵解段的经文呢也就是性解品，性解品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如来速成，哦哦，对，我他们这样讲，哦，这个灵解性解品就是四大声闻说的，以须菩提慧命须菩提尊者为主说的，那佛陀速成就是说代表他们说速成的意思，说对你们理解是对路正确的，所以这一品呢叫药草玉品。那接着呢要受记的时候才受记品，速成之后就为他们受记，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是受记品，这样知道吗，哦，所以说其实没有差，因为它是昏断昏断的，你没有听到前面，以你们来讲呢，听到这里四大声闻都没有办法在正法说中那个开悟了，何况我们呢，所以你们没有听法说中没有关系，你们好好把譬喻品听完就好了，说不定就开悟了，再不行还有一个婴儿说中，所以这样子呢不管你什么时候插进来都没有关系，这样你了解吗，好，那接着呢来哈，我们妙瓦莲华经性解品第四哈，这个我们看了他的那个什么，嗯，第科判文哈，你们看你们的经那个这个这一本，就是那一张大大的那个哈，最大张，我们就从这他说将四执品用三门，我们就从后面那一页第三入文判释这里，我都是先讲科判。先讲科判，科判懂的话经文就差不多懂了哈，哦，入门判释哈，哦，你们看他说譬说哈，哦，入门判执品譬说中呢，譬说周中第二呢四大声闻灵解段，就四大灵解段为二，他把这个灵解段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呢从尔时慧命悉菩提，也就是从159页哈，哦，尔时慧命悉菩提呢，开始呢到瞻仰尊严呢，明丁金加序，瞻仰尊严就是在159页哈，190慧命悉菩提，然后到最后一行的第一个字，第一个最后一行的上面四个字瞻仰尊严，这里就是呢金加呢，就是写这个欢喜经华经的金加呢，那欢形容呢这个。慧命须菩提跟摩诃迦真言跟摩诃迦摄摩诃目犍四大声闻呢，听佛陀这样讲，哦，譬喻说完他们已经完全凝结了，所以很高兴，所以说从我所闻未曾有法， 这个未成有法就是一圣佛法哈，就是他们会成佛，二圣也能成佛。世尊呢受，结果呢，他们怎么欢喜怎么表现？世尊受舍利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呢，发喜有心，欢喜踊跃，哈，即从坐起。发喜有心，欢喜踊跃是内心的欢喜。接着呢，外行恭敬，就从即从坐起呢，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一心合掌，屈躬恭敬，瞻仰尊严。这个是代表他们的外行恭敬，哈。那这个部分呢，哈。接着呢，第二个呢，他们就第二呢，明智成灵解，耶中有二，他们。自己呢，灵解就是说，他们已经就是我们说啊，我已经理解了，我已经了解了哈。但是了解你说出来哈，才算数啊。哦，这你们说啊，这一部经我都了解了啊。告诉问你，请问里面是什么？讲了半天支支吾吾的就讲不出来，那不是真的理解。真的理解的话，他能够很清楚的呢，就把那个呢重点呢，我们说的宗旨呢，就一把它抓出来告诉你，那个才是真理解哈，不然呢，通通是迷迷糊糊一知半解。所以这个时候呢，四大声闻他们就以慧命须菩提为代表而来跟佛陀说，他们已经了解，就自己讲这么一段话出来哈，说自成灵解，耶中有二，第一个长行，第二个句诵。所以这一品文不长，三千多字而已，因为它分成长行句诵，因为徒弟讲话不用讲太长哈。重点讲出来就好哈，耶长行中有二哈，就是在这长行中又分成两个部分，长行就是分成第一个就是什么列灵解，第二个广灵解哈，所以它分成第一个呢，列灵解就是从哪里呢？就从世尊我等下，就是159页的额白佛言哈，世尊我等居真之首哈。连病朽脉自慰以得涅槃，无所堪任，不复见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世尊往昔说法记久，这个部分呢，就是在叙述他们是声闻这些大阿罗汉当时呢，听世尊在讲成佛之道，就是在跟菩萨们讲那种心情呢，他们的心情一种灵解说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呢才能够理解，我们当时为什么？其实佛陀你已经那时候就在讲，可一活圣了，可是我们听不懂，因为什么？他们根本心不在焉，怎么样？他说：“世尊往昔说法记久，哈、哦，世尊确实讲了很久，讲《法华经》以前已经讲42年了，哈、哦，他不是嫌世尊说很久啦，而是说你已经说很久了啦，哈、哦，那我实在做，哈、哦，身体疲懈，哈、哦。”听很久哈，那当时呢，我也在听哈，但是我的身体很疲懈，疲懈就他根本没兴趣。我们人如果做一件事情没有兴趣的话，就会打瞌睡。所以听经，如果你对这一部经呢不喜欢，你大概听个10分钟或5分钟，或者呢20分钟，最长可能你就打瞌睡，或根本就坐不住啦，如坐针毯，就是这个意思。他生理疲懈，为什么？他但念空无相无作，因为这是声闻圣的是三解脱。他想，反正呢，世尊，你不是说我们要证涅槃苦集灭道？那我们都已经灭了嘛，哈，那都已经证得了涅槃，我们还要听你说法？只是没有讲那么清楚，但是后面有那个意思。所以他说以菩萨法游戏神通净我国土成就众生心不喜乐，为什么？他没有发菩提心。所以从这里很明白告诉我们什么是发菩提心，什么是菩萨心，为什么？菩萨法游戏神通，所以菩萨一定有游戏神通。这个游戏神通不是真的，而是说他能够呢对生死很放开，不会像声闻圣者呢他一直要断，他就觉得人生是苦，所以一定要断苦。他是菩萨呢，是把这个生命呢，这个生死六道轮回当作游戏，不管哪一道，他都玩得很快乐。哈、哦，到那里去度化中，第一道也有菩萨，出生道也有菩萨。我听过那个闷昌长老讲过，因为我们去过文殊那个五台山，他就说，当在文殊五台山的时候，有文殊菩萨曾经在那里应化成一只猪，就是猪手，可是他过的日子很好。他不是趁他不是业力轻，他趁怨气。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讲嘛，你如果修得很好，有福报，
你长得不漂亮，人家会喜欢你，也会请你去拍电影啊，哦，请你去唱歌，哦，请你去坐上座，因为他有福报。所以他虽然是应化成一只猪，很有福报，他住得很好，那个主人给他住单独的套房，就是一个人，然后打扫得很干净，因为他，因为什么？因为那些猪舍所有的猪都听他的，你们了解我意思？他是去度化这些猪的，所以呢，他就你看他是他那个外向是这样子的，猪是大家最不喜欢的，他还受到这种高等礼仪，不是我们在说的比赛猪公那个，不是呢，你们听好，而是因为那些猪都听他的话，所以他的主人当然就对他特别礼仪，他等于可以帮他管那些猪吗？那他是怎么回去呢？更妙。所以我们早上不是在讲菩萨游戏神通自在变化吗？他就是真的一路多出，他变成一只，他化到畜生道化成一只猪，这是在五台山真的。如果有机会你们去，欸，不是去五台山看，可能有文殊菩萨 的神应化神迹有记载。他是化成一只到畜生道应化成猪，而且他不是吃猪食，他是吃个别的，你们知道吗？所以说呢，这是我听老和尚讲经，有一次我刚好人家找我去，我就听，我只听那一次就很有福报的听到这一段，我很欢喜。结果呢，他就说他又自己应化成一个老人，你懂吗？文殊菩萨化到那个畜生道去，然后呢自己又化成一个老人，然后写一封信告诉一个，他就化成一个老人写一封信，就跟那个路边的一个人说，你帮我把这一封信拿到山底下那个村庄给这个人，啊，那个人就不知道了，路人就帮路人甲就帮他带去了，路人甲替路人乙带，路人甲是一般凡夫，路人乙是我们的文殊菩萨画的，然后他写给他，然后呢他说你把我这封信交给那个人，然后结果文殊菩萨那个凡夫路人甲就帮他带到那个村庄，说要，说有人托我一封信要给这个人呐，啊，那个村庄说这个什么是人，这是那一只猪啊，就拿去给那一只猪王啊，哈，哦，然后那一只猪哈，哦，啊就打，就是他可能就是有没有就是用嘴巴嘛踢他，他写什么字呢？他说写你应该回来了吧，你应该回来，结果那一只猪就站着往生，人家才知道他就是文殊菩萨应化的，你看。这是菩萨游戏神通，虽然摩诃止观这样写，我也是凡夫，你们也是凡夫，我们看不到什么，可是五台山的那个文殊菩萨应化灵验记有这样子的一段，它是不是一根，哦，多生，对不对？我们早上的摩诃止观的言自在庄严言建立众生，他，啊，就真的就站着往生，人家就说他是文殊菩萨应化，文殊菩萨常常应化在我们这个中土，他也在韩国应化成一个如童，所以韩国的文殊菩萨呢是如童，像小孩子小小的弯波跳来跳去，哦，所以说呢这是不可思议的，哦，所以说呢你看啊，有福报他有智慧，他变成应正带着他的愿力呢到六道去，所以一花心呢那个福就不得了了，哦，世间为上首，他虽然是一只化应化成一只猪呢，你看他受到这么好的待遇哈，所以修行很重要哈，这个是很是确实。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想这个呢，他就说回到我们的本文，游戏神通就是像文殊菩萨这样，就是游戏神通，净活国土呢，游戏神通呢就是度化众生的意思了哈。那把这净活国土就成就呢众生的这个，把众生的这那个五。烦恼呢，给清除掉，就度化他呢，进入国度哈，成就众生，就帮忙众生修行呢，成就他，心里一点也不喜欢呐。我们只是一直念着空无相无作，世尊你就告诉我们要断苦，我们都灭苦了，都证得涅槃了，为什么还要跟我们讲这么多呢？往昔说法记久啦，就是这个意思呢，前后呼应了。他根本心不在焉，他不想要度化众生，所以心不喜乐，不喜乐呢他听有听没有到，哦，圣者也是会这样，哦，他就说所以者何呢，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呢？不是不尊敬世尊你啊，是因为世尊你已经令我等出于三界得涅槃证，你就告诉我们这个只是苦你要断啦、啊、齁啊，只是苦你应修齁、哦、你应证啦、啊、那我们已经修、欸、只是苦如一之嘛，四转四劝转嘛，告诉你只是苦如因之。第二个呢，只是苦如因断嘛齁、哦、劝修。第三个呢，正道啦，正灭啦啊，只是苦我已断啦、啊、齁、哦、所以说世尊呢要我们出三界，我们也听你的话都出去了啦、啊、已经得到涅槃了。可是你现在呢又告诉我们说有菩萨嘛，有戏神或、哦、成就众生，听起来一点呢不喜欢啦、啊、因为跟我们所学第一次听的跟第二次不一样啊齁、哦、所以我每次跟你们讲话我都要把上星期讲了再告诉你们一下，我怕你们没听清楚的说、欸、师父你上星期讲这样这星期讲，你们就听来听去听不懂就不喜欢了齁、哦、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们它一定要连贯，经的意思就连贯，前面道理跟后面是一起的，不会分岔的、哦、所以说得涅槃证了，那现在呢又经我等年已朽迈、哦、何况呢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啊、年已朽迈了、哦、以我教化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热之心啊、哦、就说我们呢已经跟了世尊你修行那么久了啦、哦，你看啦、啊、现在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啦，你看那个迦摄尊者呢佛陀入面大概没有几年，那一年他也走了嘛，年纪他比佛陀，所以他年已朽迈。这个朽迈的意思一方面是说他们呢也已经统领了一个僧团，等于说做一个地方的那个也有徒弟在跟他们修行了哈，等于当然不是说拖大的意思，而是一种说他们自己也听世尊这样讲，他们也教化人家这样子，所以现在叫他们呢居真之首，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等居真之首是在这个真团里面呢，是我们就是在他所统领的真团他是最大，那突然间呢又要告诉他们这些，他已经教导人家你要断苦啊证苦啊，现在回头告诉他们说啊这苦不用断、哦、生死就是涅槃，然后呢烦恼即菩提，他说不出口啊、哦、啊最重要一个观点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才知道，讲这一品的时候我看到这原来在原始佛教的时候是、哦、如果别解脱戒跟菩萨戒呢是不同一起受的，解别多戒呢我们现在我们中土的我们近代啦，以前我不知道，我们受的戒是别解脱戒是初檀沙弥尼戒，再来是二檀呢登比丘尼戒，三坛呢是菩萨比丘尼戒，所以说那南众就比丘沙弥比丘比丘菩萨戒，他们那个时代呢是别解脱戒是另外受，然后菩萨戒是跟在家人一起受，所以说他们当中有个差别，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子的矛盾想说法，就是说他们呢别解脱戒呢是以戒腊为主，他已经可是因为当时他没有受，等于是没有发菩提心，没有受菩萨戒呢，所以说呢他如果现在再去跟这些话要一起受菩萨戒的在家人受的话呢，他是没有分到真俗的、哦、菩萨戒我看到的资料是不分出家跟在家，是以谁登坛谁就是大，如果你在家人比这个出家人去年先受，这是佛教，我不知道这个资料呢，我是看那个我们古大德注释真的有这一段，他如果是之前呢，比如说我们那个别解脱戒是按照戒腊嘛，那现在他已经他是这个真首居真之首，可是现在如果他再去跟他们一样受菩萨戒的话，等于是说他不管你在家或出家，如果在他之前有等于是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这些都比他早后受戒，他们就比他大，你要了解吗？他们是不分真俗的，不分道俗，就完全呢以谁先受戒谁大，所以才会让他们呢没有兴趣，像你们俩等于是他是我们叫做说打那个重洗牌的意思，用你们世间话来讲你们听得比较懂，所以说呢在那本注他有那个我看的那本那个华华经的注释是有提到这一点， 所以我也觉得很吃惊。这个部分呢，改天有机会我会去请教呢，专门研究那个戒律，我要请教他这一点。哦，我也觉得很吃惊。他说这个菩萨戒呢，他是没有分真俗的，就是说谁先受戒呢？不管在家出家，先受戒的比较大。哦，
可是这个出家这个比较是一样的，谁先出家，谁先
你听不懂，那个是以出家人，这个是在家出家一起受。啊，你们在家人不会跟我们一样一起受戒吧？别解脱戒不会跟我们受啊。
我意思就是说，那个你出家当比丘，比丘
那个是正常，我们知道那个是戒啦。我现在在说的是这个不没有，我现在说你听清楚，别解脱戒是只有出家人，你们在家人没有别解脱戒，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比丘戒跟比丘尼戒，我们的那个别解脱戒就是我们的那个利益。但是呢，菩萨戒他现在讲的菩萨戒是在家出家一起受，那谁先受戒谁大，等于是你今年如果比较晚，他受菩萨戒比你早的话，他就比你大。什么？对，你要听什么？你看完，你完全没听清楚我的意思。
我意思就是说，菩萨戒有菩萨戒的规则，就是谁先受，不管你出家在家，谁先受，谁是先，他就比较大。
这是现在才知道，以前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那个受菩萨戒里面也有讲说，你受菩萨戒就是入火位的，就是入
火。没有那么快了，入火位你要正要入出住才，那个是说什么入不是入火位，而是说你即将会入火位，不是真的入火位。你不修行还杀到淫妄，你还入火位，那就没有因果的是非的，不能这样讲。那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一般现在台湾的受菩萨戒是绝对是出家人先受，受完才上你们在家人，而且本来就是在家人们，我们是出家人，绝对是就是比你们在你们上面的。照我们现在来讲，你懂？比如说你，比如说如果比如说我是78年受菩萨，登山坛的，那如果在我之前77年他受菩萨戒的话，他是个在家人，照从菩萨位来讲，他是比我大。是这样子的说法，你听清楚哎，所以我也吃一大惊啊。
是不是我因为我那个有些道场他
不可能啊，那个黄居士现在所有道场都没有这个说法，是我现在看那个注解，我就是发现说这个部分我会去请教，哦，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因为就是以出家众啊，不好，哦，对不对？
对
呀。
在家跟出家他是。
不过怎么讲来讲，你们这里都没有一个戒大比我高，我是78年受菩萨戒的，都不用跟我讲这个了哈。我现在是跟你们说了哈。
老师误会了，我意思就是说，现在有那个在家在家的菩萨戒跟那个出家的菩萨戒，它是分开的，不同的。
对了，我在说就是说，其实说我之前一直讲说，其实我们那个都说没有，因为时代久远，很多戒法呢，它其实有些流失。我现在是看很久的古大的注释才有这一段，近代我看到很多从来没有看到这一段，我自己也吓一跳啊，所以我才会想到说，哦，难怪我师父他一直呢，当时我们他才要我们以前我们慈济呢是我们在家的那个师姐，我们都会称他师姐，那人家都觉得慈济很奇怪，出家众怎么称呼在家人师姐？现在想起来是没有说，因为我师父本来就是以教菩萨道为主的。但是我坦白说，在我们那个僧团，他如果跟我师父很久的在家人，我们出家人也很对他很礼仪哦，我们会真的很礼仪，只要他一直忠于，就是对这个教团做事情很精，我们也对他很礼仪。当时我在的时候，现在我是不知道，哦，我们绝对不会想把他就是看得很那个，所以为什么慈济今天会那么这样，就是有这个道理存在，他是以菩萨为主的一个团体，嗯，就是。不是，因为不是菩萨为主，就是说以要阐扬菩萨精神的一个团体啊。好，哦，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哎，确实我师父这样的说法也是有，可是以前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 啊。可是就这个样引起很多人的很多想法啊，啊，后来才会改成说啊，不然就称师父好了哈，哦，我们就升等了啦。好，哦，本来那时候我是德寻，那叫德寻师兄，哎，后来就变寻师父了啊。就升等啊！现在想起来是，我可是这个部分我还是要去请教那个将来有因缘碰到那个学戒律的，我来跟他请法，请示说，哎，这个我会拿那本书去给他看，哦， 我也不知道说，但是我现在是讲研究，因为这样子才会知道说他为什么不喜欢有心不喜乐成就众生，因为他会从机真之手变成不是机真之手，这是一个事项的转变，你们听得懂不懂？哦，所以说呢，又经我等年以朽迈，以我教化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乐之心啊，哦，所以他们并没有很喜不想要呢发那个菩提心哈，哦。那我等经以佛前领受闻受呢声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甚欢喜，得未成缘。哦，现在才知道佛曾经说，原来我们这样修行呢没有白费，因为他还想说，哈，我已经证得涅槃，你是不是要我从一又开始？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就是有这样子的规定，哈，哦，就是说如果你受菩萨戒，可能当时原始佛教说，不管在家出家就是先受的为大，那他会变成说，那我是不是又从一开始？那现在听到佛陀说，其实你们以前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必成佛道，以前你们修的声闻法是接上要菩萨道，因为要方便行，就是断见思惑嘛，对不对？哦，所以说呢，他现在说，哦，现在听到佛陀说，原来我们声闻呢也可以成佛，而且我们以前所修的没有白慧功夫，空慧呢是要入平等慧的一个基础，这样了解吗？断烦恼之后你才能够见到平等大法，所以他们就很高兴啊，心甚欢喜，得未成有，太高兴了，我们也可以成佛，而且呢以前所做的功夫都没有白慧，一样可以接上去，这样了解吗？你们现在不是劳基法什么劳保法，哦，现在人不怕转公司，我就为什么，欸，因为我那些年资会跟着我转，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同样啊，哦，当然离很远的意思，但是这样譬喻呢就是那种想法，哦，所以得未曾有呢，没有想到在今天忽然得到听到呢稀有之法，深自庆幸，获大善利，无量珍宝，不求自得。无量珍宝就是我们刚刚跟您讲的众善万恨具足呢，我们没有求，但是却自己呢能够得到。为什么佛陀受记呢声闻也可以成佛，这样了解吗？这一段话呢也就是我们的列灵解，我已经帮你们把列灵解解释完了，所以广灵解我就不这样解释，广灵解就把前面这一段话呢讲得更详细，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接着呢，从世尊我等经者越要说譬喻以明思义，世尊呢，啊，现在这个呢就是要说呢譬喻之前，他们先跟世尊的请示请法的意思，然后世尊我现在要这样说可以吗，哦，用譬喻来说明我们所理解的道理可以吗，啊，当然佛所肯，就说什么意思，怎么譬喻法呢，就下面开始就譬喻这个部分呢，从譬若有人这里是什么广灵解，也就是长行的第二段，你们看这里第二广灵解有没有，第二名广灵解约中有二，好，从世尊我等下气精子宝藏自然而知，是第一呢名开譬喻，名开譬就是总譬喻，就是呢你们现在手上这一张科判表的开譬喻，有没有科判表，第一个呢经家欢喜，就是我刚跟你们说呢中根能得解的两项，一个外内心欢喜，第二个呢外行攻击，第二个呢略，哦，你们看中文日文不用看了，啊，略说呢那就是略看略略光解略灵解啦，略是得好些事就是略光解的意思啦，哦，你们可以写略光解，哦，就是中根人的灵解之相列的哈，那现在从这里开辟到合辟这个部分呢，就是广灵解要开始讲。广灵解呢，总共有九个，哈，但是它这里分成五个，我是把它化成九个，会你们会比较好学习哈。那第一个呢，就是呢，第一哈，明欲开如文从辟，若有人下地，就是第二呢。就是第二的广辟说中，他这里也分成五个，但是我把五个呢，就是从第一个呢，从辟若气无复有理，这是160页哈。第一名父子相思辟， 就是160页的那个譬若有人哈，譬若有人年纪幼稚，舍护桃是久住他国呢，然后到哪里呢？到160，这个很长，到163页的第四行的坦然快乐，无负忧虑，这是第一个开辟的父子相思，有没有？我现在哈不再替你们做笔记，我已经帮你们做了三分，非常好了，你们要学着做笔记。做笔记呢就是在复习，这样子你们才有收获，这样了解吗？我已经做给你们看，你们不会看不会做就回去看我之前做的哦。你们自己做哈，就是说呢父子相思，在第二个呢就父子相见。父子相见就是从163页的世尊尔时穷子那里，有没有庸刃辗转遇到富舍助力门欠，遥见其父呢？一直讲讲到165页，165页的第四行的第一句，犹故叹息，有没有？这是父子相见，好了吗？哦，这是父子相见譬喻哈。那也就是，那看你们现在手上这个哈，就第三呢，就是犹故叹息，第二名父子相见。那接着呢，父子相见譬喻，第三从极浅旁人下气长令除，这第三个名追又譬喻。哦，就是169页，169页的。哦，对不起，163页的到169，看错了，因为起来旁边163页的哈，已经想完，那第三个怎么不见了？165页啦，第三个在165页哈的极，刚刚已经跟你们讲160，抱歉哈，第下面的极浅旁人有没有？哈，脊椎僵缓哈，一直到隔壁的166页的倒数第二行的往自平离以求淤死，这是第四个那个，嘿，第三个最右，就是到166页。好，那接着呢，就是他说，从过世，从过世以后去下列之心亦未能舍哈，是名为家也，这是169页的，就是166页的下面尔时长者呢哈，将欲诱引其子而设方便呢，密遣二人。这个部分呢，我分的比他更细啦，我又多一个什么？他不是五个譬喻吗？我把这五个譬喻拆成九个，就是下面这样子，你师姐你们同学们了解我意思吗？他第一个父子相思不是四个吗？第二个父子相见也有两个嘛，所以就把它全部都把它拆开来了，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们可能呢，根据我的会比他这样子还好。所以说第一个父子相思呢是161，你们再看一下161到163，第二个父子相见是163到165，对不对？第三个夫子不得呢，夫子不得，叫孩子没有，对，下面有啊。就是有没有？就是第三个呢，就是在他那个有没有父子相见那里啦，他是叫做夫子不得跟夫子得啦。这样子你们会比较细，才不会文章那么长。我把它分成九部分，就是他第二个有没有父子相见那里，我把它分成这两个部分啦。这样你们了解我意思了吗？嘿，所以说第三个就是你们看到父子相见下面不是两个吗？第一个是孩子看到父亲，第二个是父亲看到孩子嘛，对不对？所以说那个部分呢，第三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夫子不得哈，第二个是夫子的，第一个夫子不得就是166页到165页，他不是看到他吗？极浅旁人又脊椎相回，尔时死者脊有没有？这个是他看到这个孩子的，叫夫子不得哈。那到166页的往自平离以求医死哈，那接着夫子得就是尔时长者哈，就是父亲呢看到孩子，第一个呢是孩子看到父亲，父亲没有看，第二个是 孩子呢，父亲看到孩子说，夫子得166到167就是尔时长者将欲诱引其子而色方便，到167页的倒数第三行有没有，其父见子敏而怪之，有没有，行以除分呢、啊、其这里呢敏而怪之，这里就是第四个夫子德的意思、哦、你们自己再标注一下，多这样子呢你们会比较好，不然文章太长你们要学习很困难。那再来呢是第五个呢，也就是他的父命追赶，这里有没有、哦、父命追赶呢，他那个下面你给他写呢叫做人啊，第二个给他写做财富财物，叫做人就是
要人家请他来当个佣，
富财物跟领先家业不一样的意思了、哦、所以说这个部分呢你们就，因为他这里没有那么细啊，我就想把它分析，不然这个太短了、哦、你们可能要念起来很辛苦，太长的文章你们会看不懂。就叫做人是从167页哈、哦，又以他日，有没有刚刚那个下来哈、哦、移窗涌中遥见子孙迎受憔悴粪土成分呢物碎不尽急脱璎珞，这里到呢169页很长哈、哦、169页的倒数呢第二行的然其所指犹在本处，有没有，这叫做人。如果像他这样分成五段你们会学得很辛苦，我把它做细一点。那接着呢这个部分就是在开辟下面的父命追赶的第一个啦，那第二个呢就是富财物、哦、二人两个人那个有没有，つかばしてさしょうよさしょうよ，那个就是呢富财物的意思、哦、那其实他这个也是从我们以前古时候大德，我们天台宗的祖师，他们那个天台的祖师，他们那个做的那个什么，这个科判表把它翻成日文，哦，可是他们在翻的方的那个阶段跟我们不一样，哎，那我现在是用中文的段，但是基本呢，它是差不多都相同的，只是我把它分得更细一点。像护财物呢，是从169页。169页的世尊下面那个尔时长者有疾自知将死不久与穷子言我今多有金银财宝、哦、金银珍宝仓库盈溢，这里呢直到呢170页的后面倒数第二行的亦未能舍，意味人嘿，对，这个是富财物。那接着呢，见子长大哈、哦，就是第七个批见子长大，也就是你们现在手上的那个部分的那个领之家业哦，好厉害哦。第一个星象体性，就是见子长大，也就是呢，他的文章在哪里呢？171页的刚刚的下面呢，父经少时父之其意见以通泰成就大志自比心先心，所以这个叫见子长大，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大成的激化了、叫做人的时候是心向体性、这个时候是这个叫做知道他已经长见子长大。接着呢第八个要付给他家业，前面是付财物，这里是付家业，付家业就是领之家正付家业，这个付家业呢就是170页的下面灵欲忠实也没有而命其子并护亲属，到171页的倒数第二行一切财物皆是只有先出所先所出入是子所知，这就是护家业给他的，也就是长者呢四大车，也就是我们前面批评里面的四大车的意思，就护家业、哦、接着呢最后一个是
得家业故欢喜，有没有正负家业？前面刚刚那个是正负家业嘛，有没有？负170到171哈，家业富足。那接着先来欢喜嘛，就是第九课，得家业故欢喜，他不是写的欢喜吗？得家业故欢喜，就是171页刚刚这里的后面哈。四十穷子有没有？文父子言极大欢喜，到171倒过来，171得未曾有而作是言，我本无心。有所需求，精子保障自然而至，到这里就是得家业欢喜。好，那接着呢，何必就是从下面这一句话，世尊大富长者则是如来，我等皆以佛子呢，一直到呢174页的那个经最后一行的精华王大宝自然而至，如佛子所应得者皆已得之，这里就是何必、啊、这个内容就是何必前面的那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就不再替你们分段落了、哦、重点是在前面那个开辟，这样了解吗？因为给你们太多了，你们头会昏，你们也没有办法做那么多、哦、所以接着呢我们再说记忆、哦、记诵就从175页到185页，不过我再怎么简略都比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哦、手上那个讲义还清还详细一点呢。你看他那个就分成五个、哦、合辟中只有四个，这样那从耳识摩诃迦摄下呢第二季有18行呢是为两个出、哦、他呢就分成和记诵呢分成两个，第一个是法说呢、哦、法说而说，法说诵法说的话就是你们看175页有没有，我等今日闻火鹰叫欢喜踊跃，得未曾有活说声闻，当得作无上宝具，不求自得，这里呢就是第一个法说，嗯，这两行比较麻烦的我会帮你们讲出来哈，这两行就是那个法说的部分哈。那接着呢寄送它有没有开辟嘛，开辟跟合辟，开辟的部分呢就是你们看一下，从下面那个童子譬如啊，譬如童子幼稚无知舍物逃世呢，好、哦、记诵也是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前面73行半，好、哦、因为他这个文字写这样你们可能会看不太清楚，第二个呢是分成了欢叹佛恩深，也没有，你有没有看到从耳识摩诃迦摄业第二季有86行，86行它又分成两个，一个是73行半诵，第二个13行诵，13行诵呢就是叹佛恩深，然后73行它又分成两个，一个是临法诵法说，就是我刚跟你们讲的那两行，那第二个呢才是开辟跟合辟，这样了解吗？开辟的话就譬如童子呢，就175页到180页呢到得未曾有，这是开辟，嗯，有没有？第四行的最下面，这个呢是开辟，嘿，这四个里面呢，也就是他的父子相，这个寄送就是父子相思、父子相见，父亲要人家追他领之家业，就是这个，哦，因为前面的长行已经详述，所以后面的寄送你们就比对这样看，就大概就知道了，哦。接着呢何必呢，就是从180页的第五行呢，佛意如是知我热想未曾说言汝等作佛呢，一直到呢最后那个184页的第三行，仆于其中应受供养，这个部分是何必合在一起譬喻，就是前面就是我他的那个，他把前面的父子开辟的父子相思的文章呢，跟这边的这些寄送呢合在一起叫合譬喻哈、哦。然后呢，接着呢，他要叹佛恩呢，哈、哦，叹佛深恩深哈、哦，就是世尊大恩以稀有事，就是184页的地上下面有没有？世尊大恩以稀有事有没有？
灵敏教化利益我等无量义劫，谁能抱着手足恭敬，头顶礼敬，到最后呢，以一佛圣，以一圣道，随意说三。这里就是叹佛恩深，这些全部在从世尊大恩到最后呢，全部在赞叹世尊呢他的恩德。这样子呢，是我们的性洁品的那个什么科判文，我已经讲完了。就大约呢，因为这个部分呢不是很重点，所以呢我觉得，因为我要按照明年要讲完，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加快，要回复到呢两周说一品，因为他们的经文也不很长哈。前面重点是在华说说，就是方便品跟辟易说说那么长，那现在接下来呢就四大声闻凝结分成这样，那下星期呢我们就可以呢来把那个这个课净洁品的那个大义呢跟那个什么我们的那个释名呢给这一品的品名呢给解释完哈。所以现在我们又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又要恢复成呢两个星期讲一品，这样了解吗？因为前面确实是很重要，而且呢它经文很长，教理很深，可是精髓呢在前面哦。那可是现在开始呢，也不是说不是很重要，而是说速度可以加快，因为它这一品的经文才3000多字嘛，哦，是这样可以吗？